枕边风的听众朋友们好呀，我是米娅。在节目开始前，我想向大家打一个小小的广告。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呢，我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在上海录音棚举办清酒品鉴会，与喜欢清酒的朋友们一起聊聊天。现场除了我为大家精心挑选的酒单，也有象征为酒会特别搭配的氛围歌单，用音乐和美酒和你一起共度春日时光。想要参加酒会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大内密谈的公众号，我们的活动将会在公众号发布，当然也可以搜索15883350关注我的小红书账号，我也会分享一些酒会的图片或者快乐的瞬间。那么下一场酒会呢，我们将会安排在5月12号的周日，大家有时间可以报名参加。这一次我们又会和什么样的清酒相遇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 Mia。 今天呢，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我们都经常会在各种文学、电影、电视剧等等，包括是跟闺蜜的聊天当中，我们会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 soulmate， 灵魂伴侣。灵魂伴侣嘛，听起来就好像自己的灵魂需要有另外的一个人或一个灵魂，它才能够组成一个完美的一对儿啊，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完美契合的状况出现。而这种说法有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那我的感情，我的人生是不是其实是由一种我不能掌控的命运在左右呢？那我是不是要等或者是期待某一个这样的灵魂或者人来降临呢？有没有任何的办法是我可以运用我自己的女性的力量、阴性的力量来帮助我更好的去 channel， 去引领或者去吸引到这个会跟我灵魂 match 的人呢？所以带着这样的疑惑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很特别且强大的女性吧。一位是塔罗师哦，塔罗天使屋主理人、塔罗占卜师伊娃姐。伊娃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伊娃。
那伊娃姐，我们刚刚也说了，是一位很专业的塔罗师，所以我很期待能够跟你聊一下在西方的这个世界，包括这种占卜方向或者这种西方的神秘学等等这个方向上面啊，是如何在看待女性的力量、阴性的力量，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用这样的力量来帮助到我们寻找到那个所谓的 the one。 同时呢，我们也请到了电台主持人和记录纪录片工作者 Emily， 她有对于女性社群当中的女性角色多年的一些观察。 Emily 也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Emily。 那我目前的工作呢，主要是关注一些原始艺术，尤其是母系社会当中的女性角色和她在这个社群当中的功能，包括她自身的一个状态，这些方面呢有做一些田野的实践，然后也有一些田野当中的拍摄。
这一对嘉宾也是让我非常期待能够跟他们一方面从伊娃姐这边得到一些力量的加持，一方面又能够从 Emily 这边得到很多她的对于实际当下更偏民族的这个部分的一些了解吧。那要不我们先从伊娃姐开始好了。说到占卜啊、塔罗啊这一块呢，就容易陷入到不可知的领域所以从伊娃姐的角度，从一个真正的专业的塔罗占卜师的角度，你会如何跟大家介绍塔罗这个东西呢？
其实塔罗它在各民族都是存在的，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以东方来讲，比如说在庙宇里的抽签，它以文字的方式去呈现，其实它也就是塔罗的一个概念
哦。
对，因为其实我们 从命运这两个字去拆解、命是固定的，就一般人他是根据他的出生年月日来定制的，比如说占星的星盘、八字的星盘、紫微的星盘，因为它是有一个数据的概念，所以呢它是属于命的部分，它是固定的。塔罗牌包括东方的，比如说叫做梅花易数讲的抽签，西方的包括有很多类似像骰子，有一种骰子，现在这一刻根据这件事情给到这个人的忠告跟观点，它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即时占、它反映的是你现在潜意识的能量，所以它其实就只是一套被大家比较认识的工具。那塔罗牌它不单只是指一副牌，它只要有图像有数字，规范在78张这样子的一个规格里，它其实就是都是塔罗牌。所以很多有名的画家，他终极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自己画制的一副塔罗牌。但牌意基本上差别不大，那最主要的是在于说整个塔罗牌现在在市面上大概有两三千副的流通，只是画风不一样。好，那每个作家会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意念在里头。所以这个部分大部分的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迷思，会觉得说哦，那就是最常看见的有剑啊那一副牌叫塔罗牌，其实不是，它只是叫做传统韦特，它是最经典的一副牌。那它最大的用效能就是给到当事者这个当下的建议。
确实哦，因为现在大家也很流行说，哎，我来算个周易啊，算个紫微斗数啊，然后算个塔罗也好，课堂提问，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如我们讲说，我这个人，我的人生和命格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属于刚才你说的有命的部分，有数的那个部分，推算的那个部分。但如果我今天带着一个很特殊的疑惑，比如说现在有个男朋友，他到底是不是我的灵魂伴侣呢？这个问题就会落在塔罗的范畴之内。
对，
哦，
是这样的，
所以不能乱问问题就是了，不然就感觉这个 ROI 就打不过来了。
但这个也是占卜师的一个职责之一，就是他要对于来询问者先厘清他的问题，厘清他的问题，这样子在整个解析上面才不会走到偏路上去。
明白。那比如说在塔罗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会如何看待比如说女性或者阴性力量这件事呢？因为也不瞒您说啊，作为一个小白呢，我经常觉得塔罗是一个还挺阴气质的一个领域。因为为啥呢？比如说当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婆婆，对不对？她会在一个那帐篷啊或者一个 tipi 里面，然后那个婆婆就会带着一个帘儿啊，然后反正你也不太能够看得到她，婆婆就会帮你翻那个牌嘛。而且在那个塔罗牌当中其实也有好多看上去就是女性的牌面，比如说女祭司等等，她就会写成女祭司，那她应该就是一张女性的牌咯。感觉女性好像是在塔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是不是？
其实我那天就是看了那本书之后，它里面很有意思，分成所谓的太阳传统跟月亮传统。那男性大部分的一个呈现，它会比较是一种阳刚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们更多的会去用到所谓头脑理性逻辑这部分的概念。然后女性更多的她会比较在于所谓的感受性的一种传递，他们会更清楚也更敏感的去感觉到所谓的感受，包括身体的感觉。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好像一提到塔罗牌神秘学，尤其是西方的，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女性的从事者，是跟这个部分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可能也跟文化跟教育息息相关。大部分的男性会觉得如果过度依赖这些神秘的力量，他们会有更大的恐惧，是来自于他们头脑的抵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他们会更需要的是依赖自己自身的一个力量， 他们觉得我展现我的虚弱，我要去借助别的外在的力量，或者是我去求助，那个可能就会有那种感受上的问题，所以他们是不习惯，而且他们也打小就被教育得靠自己的力量，你得要勇敢，你得要强大。但所以相对的女性在这个部分她就有比较能够自由发展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去探索这一些可能被大家视为比较神秘的比较玄学的这些的力量。那至于在塔罗牌里，你刚刚有提到最高女祭司，甚至就是说她在整个牌组里她其实没有特别侧重所谓的阴性能量，她其实还蛮平衡的，因为有女祭司她就有所谓的教皇，他们两个的身份其实是一致，包括魔术师这个都是男性的力量。这个塔罗牌里的女性形象包括有一位常被提及的皇后，然后有四位国王的妻子叫做王后，最经典的大概就是这六位女性，她们有各自她们的一个特质，她们相关形象所衍生出来的包括她们的责任范畴，她们的一个优缺点，她们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玩的。那有皇后就一定有所谓的皇帝，有王后一定就有国王，所以其实反而她并没有特别侧重说是阴性能量比较重。
那其实刚才你有提到这个女性的从事塔罗或者占卜的这样的职业可能会比较多，刚刚其实也算是有它的历史由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联想到比如说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强大的女巫啊，或者说在国王身边一定有这样一个谋士，她又智慧又强大，还会法术，那个女巫，所以我相信来测算或者来求问关于自己灵魂伴侣的这样的人或这样的话题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吧，对吧，伊娃姐？
对，其实来占卜不外乎两件事，应该说勉强三件事，关于工作、金钱、感情、健康，不外乎这三个范畴。那感情的部分其实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我有但是我现在有问题，然后另外一个范畴就是你说的，就是那我的 soulmate 他是不是我的正缘，他是不是我的真命。其实男性女性都会问，那我的真命什么时候会出现，那平常心说我从来不回答这个问题。
是吗？
我说你的真命如果要我来预言，那万一我看到的是一个可能穷极潦倒，或者就是一个眼睛少一只的，那你要不要？所以这就涉及到是说，其实语言是一种很强大的工具，一旦我们说出口了，因为多半会来询问问题的人的能量会比我们低很多，因为等同于我今天告诉你这句话，我从牌里看到这个状态，它其实无形当中就被我植入了，所以这个是要非常小心。这个又延展出另外一个概念，其实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的桃花，我们讲的缘分正缘，但是真命真的只有一个，所以这跟那个书里的概念其实是很像，因为我们人可能在好几辈子里会有不同的缘分，然后我们浓缩在这一辈子里我们可能要去了结轮回很多世里的这些的缘分，那只是说有一些的缘分比较深，有一些的恩怨情仇比较浅，所以有一些它就是你的真命，你这一辈子真正的功课，那有一些它就是类似像过客一样，但你可以选择跟他有没有交集。但我们通常会看到就是你跟正缘处得来的几率，或者是可以到头一辈子的几率，比跟真命要来的高很多，因为通常真命都带有很深的恩怨情仇，都非常的 drama、所以并不是说我找到 soulmate 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然后我就可以到头一辈子，这个就是很多人他会很梦碎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选择说尽量不要去跟人家讲这个，但是他确实在我们的一个从业经验里他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会多半能回避就回避这个问题。
等一下，这个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它是烂桃花所以它才抓马，但事实上你的正缘会很抓马， 虽然很抓马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正的还是不正的，你都要坚持下去的意思。
好，一般来讲正缘的那种抓马代表的是有你真正需要去学习的功课
哦，
比如说在他身上你看到了很多的冲突跟矛盾，那其实就很像很多人去算命，算命师傅会跟你说啊，你这辈子命不好，你可能财运不好，这个不好或者那个不好，那你好的是在哪里？可能很多人听了就很绝望，你知道吗？就说啊，你看师傅说我命不好，或者我的哪一个宫位不好。但事实上在我的认知里，这些的不好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学校有一些功课我们还没有学会，那我们学会了我们要去考试，你考过你就升级了，所以这些的不好不是来为难你的，而且不是说就是被注定的不可改变的。
嗯，
所以你怎么去把你这么 drama 的真命转变成是真的叫做天成佳偶，它也不是不可为。但是很多人在进入那一种很戏剧化的冲突矛盾的时候，很容易就放弃了，我爱错人，或者这个人根本不适合我。
对啊，这么抓马，
没有通过那个考试，然后他就放弃了，所以他就必须不断的留级读他的一年级，一直到他攻克这一次的考试。
我举个例子，比如他跟他的其实是真命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抓马，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比较自私，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在跟真命的磨合当中并没有攻克这个问题，所以他会不断的在遇到类似真命的人，然后他不断的去尝试直到他攻克为止。
好，几种状况，第一个是他在这一辈子不断的去遇到类似的人，那或者他在这一辈子这个课题他就不修了，他的其他的缘分可能就是其他的课题，或者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他就啊这辈子就这么过完了。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印证说哦他的再世轮回他是不是跟这个人会再继续去攻克这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这一辈子有这一个关卡没有过。
嗯，
但他可以选择过，他也可以选择不过。
明白。好呀，在伊娃姐这边还得到了挺多怎么说敲打自身的一些建议
所以真正的灵魂伴侣我们看到的说其实并不是所谓的真正的依赖，而更多的是你从对方去学习到你可能还没有恢复的能力，或者是你不愿意去面对的课题。
嗯，对。
然后对方会用一种提醒你的方式来呈现自己，本身如果有足够的意愿，其实真正的 soulmate 他会协助你。
嗯，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价值跟意义。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一遇到问题他的瞬间反应就是我放弃，
那可能放弃就是他要修的这门课业。
嗯
嗯，
然后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说哦，直接掉进跟对方的冲突跟情绪里，而忘记了他灵魂原本设定的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有这么一段关系。
嗯，
那我到底要从中获得什么。
嗯，
这个是很容易被人遗忘的部分，是很可惜的。
嗯，听到这里其实我觉得确实和我原来小白的时候猜测或者幻想不一样。对，因为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大家会觉得说我现在的感情并没有这么顺利，恰恰是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个对的人。如果我找到了那个对的人，应该一切顺风顺水，它就像我的那个 golden parachute 一样，对吧？它就应该是一个降落伞。
这就是一个迷思。
嗯，
我们常看到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借由灵魂伴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去掩饰自己的步伐。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已婚人士，他会说我们真的是悔不相识未嫁时，或者是未婚时，然后他总觉得那个不是原配的那个才是他的 soulmate。
嗯，
但事实上这个也都是一个迷思，也许他可能是，但是一旦他做出决定跟某个不是 soulmate 的人结婚了，他就不能再用这个借口说因为他是我的 soulmate 所以我让这段关系发生了。
嗯，是没错，
这也是我们常看到的
对，这个嗯也听起来很熟悉听起来挺常见的。那我们目光转到 Emily 这边， 因为刚才我们从塔罗的角度聊了一些未知领域的事情啊，我们想要去探寻的能量，但是却不可证明嘛。那但是事实上，可能 Emily 关注的点还是在说，现在当下确实还存在很多在女性的力量上非常被推崇和女性力量非常强大的这样的社群存在，对不对？
嗯，比如说伊娃姐啊，
确实，
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关于伊娃姐刚才讲的这个女性的阴性能量，我想说在我的这个工作的领域范围内，阴性能量不代表就是说性别上的男女，它是我们体内的两种能量，它可以呈现性别为女性或者是性别为男性，最好的状态一定是就是两性的一个平衡在体内，不然很多佛像不会呈现这样一个姿态嘛。追溯到社群里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强大的女巫，这个很有趣，因为通常伊娃姐应该是赞同的，就这是被选择的，不是说她选择做女巫，因为这个听起来有点悬，但是你如果是在人类学领域，很多在这个领域深耕的人他都知道，我认识的一个前辈，比如说他也想去学萨满的一些仪式啊、咒语啊，或者想要成为这个男巫女巫的这种，可是他没有这个体质，或者他不具备这样子的 gift， 他也没有办法。那通常很有趣的时候，在历史的过程当中，这部分的能量它的显化形式在女性比较多。刚才米娅问说是不是现在还有这么一个社群，你想想看，我们是以村社为单位的，比如说村庄为单位的时候，几乎每几家人里面都一定是有一个很老的那种，就像祖母这样子，他们有点像这个村落的守护神，我们讲说看事情也好，或者说他们可以通灵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他们就是被奉为女巫，只是说不用这个名词，我们最后就是他们每个地方的甚至叫法都不一样，比如说现在大家叫萨满，那萨满呢其实只是西伯利亚或者是就是东北或者是这个片区的，就是北部片区，它是以比如说动物崇拜或者它的整个的仪式形态不一样，那么它称作萨满。但是萨满在西方的这个著论当中， shamanism 其实是万物灵，就是它崇尚所有的东西都有灵魂这么一个概念。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些人他身上具备某种就是我们讲的天线也好，或者是非常 sensitive 的东西也好，它感应比周围的能量要强，所以他可以去预知或者是守护或者是维护他的社群的一个我们讲精神层面的健康。因为我为什么会其实最后去做我现在去拍摄这个原住民，就是少数民族当中的，那当然女巫一定是整个的这个拍摄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是他精神内核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早期的话，我所受的启发，其实刚才跟伊娃姐讲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 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在寻找这方面的答案。我最早的动机是由神话，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些童话为出发点。那神话我们也都知道，比如说 Shiva Shakti， 它也是两种能量的结合，那它在印度神话里面的角色是什么。那很多创世神话里面为什么，女娲补天也是一种神话，大禹治水也是一种神话，这是古老的神话。那我们再回到童话世界，比如说我觉得刚才伊娃姐讲，有些人他放弃了，有些人放弃是什么呢，他没有经过这种心灵的层层的一个考验。比如说蓝胡子的故事大家听说过吗，就是他是一个国王嘛，然后他每次娶一个妻子都告诉他说那个房间你不能进去，然后那个女生每次都想进，每一次进去的女生都会被杀掉。那这其实是很建构在父权社会当中的一个禁区，比如说你这个部分的地方你就是不能进足，你就是不能碰，碰了你就触犯某种边界感了。女性从小会听这样的故事长大，以至于你经常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告诉我我不行我不能，这个领域我不能做，那你的阴性能量就是永远打不开，这个是从小的童话的一个影响。当你在童话里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就会去神话里找答案，那神话找到答案的时候，你又想在现实社会当中去问说这样有没有可能存在。比如说我们面对灵魂伴侣，刚才伊娃姐说我明明其实可以 over come， 我可以去战胜，但是你的文化你的背景你所有的成长环境告诉你，哦，我不行，比如说我就是不能接受一只眼睛的，可是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一只眼睛的，然后你觉得啊好难，然后你就说这个不是我的真命天子，可是命运的安排就是可能让你学会去接受一只眼睛，就在童话或者神话里都有这样子的内心指引。那根据这个的话，我根据这个启发，我会想去部落里去找这种原型，他们的教育怎么在尤其是成人礼的时候，你作为生育的时候，作为妈妈的时候，你作为母亲的时候，作为部落守护的时候，你的职责是什 么，你该经历什么，他们其实都有严格的一套体制这样子。对对对，就是内在跟外在都是一定要有一个呼应。对，
那比如你现在观察到的现存的母系社会，它的家庭结构是什么样子？
对，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有一年我到了那个纳西族，纳西族就是泸沽湖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女儿国嘛，然后我当时有遇到当地的一个博物馆的馆长，我有请问他，那女性结婚生孩子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他说，你们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女性现在生孩子，你不用考虑自己要不要抚养她，不是你独自来抚养，就是如果是由一个社群来抚养的话，你会不会愿意生孩子？我相信很多女性的答案都会说啊，我愿意生孩子。对，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婚前去考虑我愿不愿意和这个人过一辈子，或者我只是觉得某一段时间我和他在一起很快乐，那过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不合适就分开，而不是添加很多比如说道德你必须从一而终啊，你不能，那即便是就是说啊 OK 出现这种劈腿第三者，难道他就那么该死？还是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法，比如说在亚马逊的一支人群当中，他就存在很有趣的这种惩罚方式，比如他会揪耳朵揪一天啊，或者怎么样，就类似于他会转化成一种方式，他不会是说哦你就该死，或者你把那个怎么怎么样。就是还有我要补充一点，就是纹身这个东西在没有把它被污名化之前，就是原住民纹身这个东西，它在功能上，我现在不讲心灵隐形的功能，我先讲社会架构上，它是母系来区分血缘最重要的事情，在没有婚姻制度开始之前。
哦，纹身。
对，就是防止近亲繁育后一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你知道这是
一个印记是
吧？对，你知道他是哪一家的人，他是谁家的姑娘，他是干嘛，就是女生出巢的时候他开始，对不对？那你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到一直女生结婚的时候，他每一个阶段其实都很清楚。男生就知道是谁家的姑娘，然后什么阶段了我要跟他怎么样，他们是很明晰的一个，但是他不会用婚姻制度说OK 我一定要绑住你，只是说你到了一定阶段说我愿不愿意和这个人更长时间的单独的相处，那完全取决于你的自由意志。然后你的小孩也是由母方的来养这个，然后他的舅舅呀或者是男性会教他们打猎，教他们成为成人礼，母性呢提供他们的饮食和住所的安全。我们现在讲理想社会，当然他们一定也有黑暗的部分，或者有他们很艰难的部分，比如说他们的生育率不可能像现在这么高，因为他们的生存条件。对，但是他可能更符合我们所谓的这种女生是女生的样子，男生是男生的样子，我们所理解的。对，
那比如说当我们去想象一个比如说母系社会，或者说女性力量更加占上风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或者婚姻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拿非常传统或者父权体系下长大的小孩的思维去考虑的话，所以它也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女主外男主内吗？就是那个所谓的灵魂伴侣也是说啊，那我要找到一个很温柔的男性跟我在一起。
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一定是你的生产力跟你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你的男女分工。那在过去的时候一般都是就是一个小单位的一个族群，族长带领比如说这个族系的人，女生从一出生你就需要知道你要织布，你要去就是说狩猎采集嘛，女生就要去采集，男性去打猎，然后帮他制造工具，他是分工很明确的。但这跟灵魂伴侣又是另外一回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灵魂伴侣就是是刚才伊娃姐讲的，你的命里你需要去让你成长的那个人，你跟他共同完成了你此生的一个课程，那个是灵魂伴侣。他不是一个
真正的大家搭伙过日子的那个人，就不一定是，对吧？
对，他是另外可能我刚才讲那个很可怕的国王，就是完成他自我救赎的那么一个过程。那你很难讲他是不是就是他的灵魂，他们共同在灵魂上进步了，但是现实中他可能是一个恶魔这样子。
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确实，就可能你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恶魔的人，但是事实上他可能真的就是你的真命。
其实这就让我想到那个美女与野兽嘛。那你
对对对，
你说、啊、我的老公长那个样子是，但他们最后也克服了种种之后，那个就是一种跨越，他最后接受了。 接受是一件需要很有勇气很诚实的事情，
对，
但我不愿意或者是我被迫，那个都不是一个过关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常讲，其实我们去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去接受他命运，然后包括灵魂伴侣的这个课题，都是要非常的勇敢，
确实，
而且诚实。
对，刚才说到美女也说，包括青蛙王子啊什么的，你都是要先亲他一下，他才会变成王子。
哎，对，
那比如说在伊娃姐这个世界的观察以及 Emily 的现实层面的这些观察当中，有没有什么这种仪式，我们就讲说哎，这个仪式是可以帮助你要么就是获得比较强大的这种女性的力量阴性的力量，或者是帮助你寻找到那个你要寻找的人。
仪式哦，仪式有很多啊，但是有时候就是必须说，我冒着风险说
快快冒点风险吧你要勇敢
我这样我会不会在业界混不下去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仪式啊，包括很多人会来问我带什么水晶比较容易招桃花或找到我要的人哈，我都会说它就是一颗石头啊。重点是我跟你说了什么，很多时候是我占卜之后，比如说我随身会携带一些东西，或者是家里会摆放一些东西，然后就说哎，那这个你拿回去好了，然后在那个当下我一定会跟他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带上这一串水晶或是送你这一样东西，是因为我没有办法24小时跟你在一起，但是当你看到这样东西的时候，你往往会被提醒我现在一刻告诉你的，然后你就会在这一个点上面持续的精进，那这个是我能够协助你的力量。其实真正所有的仪式所要提供的协助是这种不断的去潜移默化他的认知，比如说他遇不上一个男人，他可能会很先入为主的会去设定说我要的男人就是长什么怎么样，但是他不一定真的这一些条件是适合他本身，可是他当局者迷嘛，他搞不清楚，所以这种提醒就得附加在一些的仪式上面，或者附加在一些的物品上面，让他能够进入到他的脑袋里，到他的心上，俗称就是把它变成是一种能量进入到他的气场，然后去转化它。仪式其实就是一个方式而已，至于那个方式就有很多种，那就看因人而异了。
想补充那个伊娃姐讲的，就是那因为仪式的话现在还真的是有很多种形式，那我觉得不管所有的仪式它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它都是要让，我是暂且讲女性呢还是讲所有人呢，它其实尤其我们现在讲女性吧，我们自己成长这部分就是非常的重要，自我教育的这部分，那自我教育和自我成长这部分，首先你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什么位置，将来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刚才讲说，哎，那原始部落人数比较少嘛，他的社会架构可能会比较明确，族长就告诉他，哎，你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到哪个年龄需要做什么事，就是我们讲的巫医也好，或者是这个角色也好，通常是在物质层面和能量层面两个部分来进行指引，他不是光教导你表面你要做什么，问题是你的内在的觉知和你的能量走向是什么，它这个仪式都一定是双方的。那我们现代的女性经常会从就是外在找问题，我是不是这里不够好，我是不是这里没有怎么怎么样，可是你内在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熟，你内在到某一个阶段，并且你了不了解你所生存的现在的这个环境是在什么样一个语境下，是在什么样一个时代当中，你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那可能他是你的逆缘，他很可怕，但他有可能有危险啊，不是说你有没有判断他真正危险的能力，对吧伊娃姐，万一说他可能真的也不是正缘，也什么都不是，他就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你也有可能会遇到危险。对，自我教育我觉得一直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我在台湾也有接触到一些所谓的家暴妇女，我们这次有所谓家暴中心，很难理解啊，就是三进三出啊，被打出来了，然后会保护他嘛，然后就会去申请一些所谓的保护他的一些政策哈，但是他也不管啊，他就又再回去啊，他觉得打是爱啊，但是打到受不了先出来休息休息又回去啊，那你说这个是正缘吗？他不是正缘。 但是他就是有一种迷思，你说那怎么办呢？有时候我们只能交给命运，因为他已经到了一种我们说的比较不客气的就叫走火入魔哦，那就是他的命运了哦，我们没有办法帮的。
嗯，我之前其实也有一次在我自己的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过，如果说有一天我有幸有一个女儿的话，如果我只能够祝福她一件事，我希望她拥有什么样的特质，我觉得我希望她可以勇敢，因为你要能够很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你要很勇敢的能够去面对你自己，因为这一生你可能要勇敢的在很多情况下去 say no， 而 say no 是需要很强大的勇气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可能男生也许从小被教育要去狩猎，你要自己去拼搏去争取嘛，但是一旦你打到了这个猎物，它就是你的，所以一方面你拥有很强的配得感，你觉得这就是老子打到的猎物，对吧？然后一方面也没有人会强迫的塞猎物给你或者塞东西给你，但是女性其实你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被 offer 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不喜欢娃娃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不喜欢娃娃的小女孩，像我小时候我不喜欢娃娃，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你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娃娃，然后你就要点头说哦，谢谢。你从来不会对对方说我其实不喜欢娃娃，你不要送我娃娃，你可以送我别的，你可以送我更便宜的，你可能只需要给我一个拥抱，你不需要给我娃娃。我觉得哪怕是这样很小的东西，我觉得女生一方面如果她送你很大的东西你会觉得哦，我好像不配，但是如果她送你一个你其实不喜欢的东西，你又不会告诉她说哦，谢谢但是 no thank you。 我有时候在想说我应该如何去放置这些其实在我体内但它其实从未显露于人前的这些部分，你的情绪，对吧？你不能过于情绪化，不然大家会说哦，女人好情绪化哦，然后我就感觉我好像拖了女人的后腿。你不能情绪化，然后你不能不微笑，你要漂亮当然啊，或者你要精致啊，这些我觉得外貌上都是另一回事了，内心的那些愤怒，你的委屈，你的不甘，对于很多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应该诉诸于什么的，诉诸于谁，但是所有的这些情绪包括你的野心，你的贪婪，你有那么多的东西是你想要的，但是你没有得到，你要如何寻找一个出口呢？
OK，
对，这些东西其实恰恰在后来当我年纪慢慢大起来之后，一方面它变成了我的骨血，一方面它也变成了我的一些能量，但我不知道该如何 channel 它。就如果有一天我有，或者说如果我更早一点认识伊娃姐，其实我会很愿意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者如果我在一个部落里，我会很愿意向婆婆请教，你是如何从一个少女慢慢的学习去掌握自己这颗复杂的内心。因为我经常会觉得女生要比男生真的复杂很多，她的情绪，她受潮汐的影响，我觉得我老公简直就单纯又可爱，而女生是如此丰富辽阔又磅礴又很
敏感
脆弱敏感，对。 所以今天也很希望能够跟两位聊聊说，因为你们也身为女性，然后你们又在观察着女性，对话着女性，像伊娃姐 Emily 也是观察着女性，你们有那么多的样本在你面前，你们会如何看待自己身为女性的身份呢？
撇开外在形象来说，其实有很多的学生会反映他们不觉得我是一个女性啊，但是他们又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暖甚至是很温柔的人，而我也是花了也很长一段时间才去自洽，因为这些的标签一直都不在我的对我自己的认知里啊。这话说是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妈妈，我的原生家庭是我妈妈是比较强悍的，相对我爸是比较温柔的、但我妈是帮我们做规矩的那一个，然后我爸妈就是来安抚那个被揍以后的这个哭哭啼 啼的孩子，然后 还好是他们两个平衡得很好，所以我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原始家庭的创伤。但是我觉得我的母亲她提供了给我一个很不同于一般女性的一个形象跟力量。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如何能够真实的去施展我们自己的力量跟意愿呢？那这个也要提到一下，就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最高女祭司，我对最高女祭司这张牌的基本定义叫做你如何保有自我的想法、自我的意念，并且能够完整而清晰的把它表达出来让别人知道。它的点就只在于我让别人知道，我并没有倾向要别人接受。所以当你能够在这个度上把握住，第一个你就避免了很多的冲突。你既对得起自己，你也对得起别人。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我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是我谢谢你。所以这就分成两个层次，就是表达的方式其实很重要。就很多人会对于把不要跟一个恶劣的表达方式直接连接在一起。如果我是很有礼貌的、很有规矩的、很温和的告诉你说我真的谢谢你，但是这个目前我并不需要，或者是我并没有那么的喜欢，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尴尬。但现在不是讲嘛，你不尴尬尴尬的是别人
对，
但是我至少保有了我自己个人的完整。好，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自我训练。那当你开始呈现这样子的一个面向，反过来说是很多人会开始去习惯你，他会知道你说的是真话，而且是你出于一种真诚，然后你会开始去转化你周遭的一个环境， 你的一个生态。我常说其实现在最容易坏事的是你表现的方式。很多人可能会不敢说，或者说出来很别扭，或者是用一种为了恫吓对方、吓退对方，用一种很恶劣的表达方式。其实真正问题都是在这里。如果你很温和的、很真实的去表达，我相信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能够接受的，而且能够明白你的。那在我们能够很真实的去做出这些行动之后，其实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多花时间去处理被引发的情绪。比如说我明明不喜欢，那我又硬要接受，我又被教导我得要感谢。其实真正的情绪是后端出现的。所以一劳永逸的方法、釜底抽薪的方法，就是我一开始我就完成这个行动，后面你就不用再额外花时间。所以我妈妈当然她没有懂这么多，我妈妈她可能表现的方式是相对比较直接而粗暴的，但是她的那个力量让我知道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最基本的内在的那一块核心是有的，然后我只是把表现的方式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转化。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就让我觉得很舒服。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到了大概35岁才意识到你那个釜底抽薪的重要性就是因为如果你不真正的让对方明白你确实不喜欢娃娃，那么你会无数的在你的漫长人生当中无数次的你需要处理娃娃这个问题，而每一次当再有人塞给你娃娃的时候你都要纠结一次，然后你都要难受一次。所以我很谢谢你的建议，我有学到。
我谢谢我的妈妈
对，伊娃姐讲到这个的话，我其实也有一点感觉，就是我的确也是生活在一个就是父母能量很平衡，然后妈妈情绪很稳定，传统的女性她就是稳定，然后爸爸也是 OK， 也没有很强势。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确实可以得到很多男生的玩具，什么坦克车啊、积木啊，我都会拿去跟女生想要说，哎，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娃娃给我？就是你会好奇，就是
早知道我们俩就应该换
对，但是没有人强迫要给我什么，所以以至于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自由。反倒我真正人生的功课是外在，就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很勇敢的女人，可能她为了爱情他需要面对整个世界，就是他因为跟我爸爸两个人呢在一起之后，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给他形成一种压力。那我们从小在这个当中长大的话，就你知道幸福你要抵抗很大的压力，你想追求真正的幸福你要承受可能远远大过你无论是物质上、精神上、周围。所以在我从小的观念里，就是社会 如果十个人都讲你错了，百口莫辩。所以这个是我在很漫长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学习，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导火索造成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去观察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你开始的时候会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就像刚才伊娃姐讲说，你带着恶劣的程序去 say no， 还是说你最后很优雅的选择一种方式，很真诚的说 no， 那这可能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我也可以去抨击说，因为我毕业的环境可能就充满了一个男权的社会环境啊，你作为女性你做这个工作不合适啊，你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你就是要女性同志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其实在隐形当中带一点那种性别歧视。比如说你这样的女孩去扛一个摄影师， 你想去一个什么森林里，男摄影师一定会觉得你的体力根本都支不上嘛，你根本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或者你想去评论一个时政的时候，你想去对某一个社会议题去发表的时候，会有人讲说你不能去讲这个社会议题。比如说你可以去质疑为什么这个社会是以金钱为主导的一个统治性导向，而不是说这个社会也有另外一种价值观为指导。比如说现在这个社会典型的嘛，就是你的财富累积到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仿佛你没有缺点。可是你如果是一个做出很高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你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做了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你没有钱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边缘化。我是觉得说就是勇敢有很多层面了，自己的勇敢，包括对自己反思的勇敢，还有我的职业是因为让我一直对观察我们女性所处的社会当中，我们如何让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更勇敢的发声吧。
嗯，那其实正好也说到这里，我觉得现在其实当下我们的时代的这个语境，其实恰恰是女性以及女性的力量在慢慢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被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女性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发声也好，有些可能在挑战，有些可能在发声在宣讲，有些可能在实行一些个人的实践等等等等。那其实刚才无论是 Emily 刚刚提到最后提到的这一点，或者是刚才 Eva 姐提到的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say no， 其实都会让我想到，就说我们自己好了，在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以及更多的价值呈现的过程当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就比如刚才 Eva 姐说到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say no， 挺给我提点的。
就我常会跟比较多的，其实也不只是女性，我觉得现在的男性他也是需要，尤其可能在他自己本身阴性的能量比较凸显的这些男性身上，他们都会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会有一种无助，甚至有一种受害的这种情节。
嗯，确实。
那其实解决的方法无外乎就是，我觉得我最常用在自己身上，就是我有没有能力，我愿不愿意负起全然的责任来达到保护我自己的感觉。我有没有尽全力，有没有无条件的问自己这个问题，不断的去省思这个问题，你为了自己能不能全力以赴，没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周全自己的感受，去周全自己，在你的优先顺序它是最优先。好，当你能够很自然的很开心的说对我做到，在生活上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至少有你护着你自己，都比你去外求任何一个人要来的有效，这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我也想接着伊娃姐刚才讲的这一点，就是说阴性能量阳性能量，再回到这个点上，不是单纯只讲性别上的女性。我特别喜欢最近我看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女性这个时候就是性别，如果你想成功，你不是要变成男性定义下的一个成功的女性的形象，比如说你一定要头发很短啊，你一定要像男人一样很阳刚啊。我觉得是重新定义成功的时候。比如说我也很欣赏一个家庭主妇，她在家里他可以让所有的家人安全幸福，他可以烹饪出最好的美味，他甚至影响到他整个家庭的胃，然后他家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那这样的女性是否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并且她自身不会因为家务而消带了自己的创造性、自己的话语权、自己的独立性。那作为一个在社会上事业很成功的，也不会被质问说你怎么去兼顾你的家庭这样的问题。人的精力或者是如何对作为 为一个人的个体来看，大家对就是社会上这种我觉得这种男性化女性化固定的一个角色的观念就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进行在人体内有一个两种能量的一个平衡吧，我觉得不是一定要这样子或者一定要那样子。
嗯，我觉得这都很给我启发，就比如你们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哪怕不一定是一个个体的男性，我举例子，比如像我的先生纯纯的一个直男，但是他其实也有非常阴性的那个瞬间我刚刚就在想说，哎呀，他有的时候也会，比如说有一次他就突然之间坐在那里，然后他就讲说啊，我觉得我这个内容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就因为我跟他其实是 partner 嘛，就在工作上我们也是 partner， 然后那一刻我觉得说哇，这个人就也蛮脆弱的，就挺妹的，然后就忍不住想跟他说嗯，多喝热水就我觉得说其实男生就像刚刚 Emily 你说的，可能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不是可能啦，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就是存在着阴性的那一面，阳性的那一面，然后男生也一样。嗯，
所以古老的哲学神话里面，比如说中国的阴阳平衡啊，印度的这个 Shiva Shakti， 他都是在讲两种力量。那在现实社会当中用科学的理解就是左右脑的开发，如果我们的社会过于右脑，比如说我就是 structure， 我就是理性，我就是数学，我就是这样子，
就是 logic，
对，就是 logic。 那很多事情是没有 logic， 宇宙现在大家在探测的最小单位，因为大家现在没有最终的结论嘛，你人类的时间这么短，你所有东西都要用 logic， 但是不是说 logic 不需要或者 structure 不需要，而是所有的两样的东西都需要，所有的印度神话里它都是结合。
嗯，
你比如说 Vishnu 跟他的太太一定是财富跟精神的双结合，就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有这两方面，而不是一个占了上风一个占了下风这样子。
嗯，确实。
嗯，我觉得灵魂伴侣可能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伊娃姐同意吗，就他一定是两个这样子上去的东西
他一定是得要，我们讲平衡嘛，嗯，西方讲平衡，东方就讲中庸，其实它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它是互有消长，它不会是一个一成不变或者是静止不动的，它是在一个区间里上下浮动。所以这又谈论到很多人他会说，哦，我现在很平静，其实我听到这句话我会有点担心，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高兴吗，然后他会说我今天没有不开心，好像听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事实上这种人通常已经进入到心电图的死亡线，他没有起伏，他把那个当作平静，那人是活着的，他不能呈现那样子的状态，那是非常危险。但是大家以为灵修，以为修行就是要进入一种叫做静止不动的那一种平静，
确实大家好像确实是这么说的，这么宣扬的，就是说，peace and love peace 嘛，就是
哎，但那个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
对，它蛮危险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于什么光啊、能量啊、疗愈啊、平静啊、稳定啊，我突然发现我现在教学生我得重新的帮他们去做这个部分的定义，就词汇的定义，然后叫他们去搜百度重新的去还原，因为它已经完全的被滥用，而且就是似是而非的很多的意义，然后很多人他其实是不明就里的。
嗯，
然后自己搞不清楚讲不明白也就算了，他还会希望把这些东西强加在其他别人身上，就说，哦，你这样不够平静。然后有时候我看了半天我就说，对，他只有死了才会平静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伊娃太奇怪了，但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概念，哦，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需要有逻辑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们是用逻辑去思考一个很精神面的东西。
嗯，
所以它必须是同时存在的，否则就很容易要么太感性然后就飘了，要么就是非常的物质，滴水不进的那种，那个也很麻烦。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他们失衡，就是过度在两端，所以怎么往中庸的方向去靠近，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门技术。
嗯， 确实，仔细思考一下，尤其是比如说非常受到社交媒体裹挟的年轻人来讲，你一边看到的其实更多的在各个平台上向你呈现出来，就像刚刚 Emily 所说的这种成功，大家很多时候那种焦虑被卷到，就是因为你看到的太多的是那种看起来好像非常 logic 的东西，比如说工作三年月薪10万，就是
多少，
对，你感觉好像是哦，我有一套方法论，照着这个干，我三年之后我就能月薪10万，这东西非常非常的，对吧？ logical， 然后非常的感觉这套东西我只要买了你的课我就拥有了。但与此同时呢，你当下的现实其实也未必是这样，然后你的情绪，你的内心，你的大象，就是你的更加，如果 logic 是那个骑象人的话，可能你的那个大象就还在到处乱窜。嗯，
你刚刚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很多人对于宗教的失望也是这样啊、哦，因为他信我者得永生嘛。
对，就我拜了半天他也没有让我月薪十万。
对，然后每天念佛念经，对吧？那念到最后就说，诶，好像也没有我要的东西出现哈，就不管是求健康、求财富、求平安，怎么越念越烦躁，对不对？因为你要的现实没有出现，所以这些有时候都是一种迷思。那你说它真的没用吗？它有用的，只是你没有把它用对方式去使用。
嗯，
或者是在认知上的误差，就是它真的缺少逻辑性的那一个部分，就会让你误用这些精神层面，这可以帮助到你的东西或你的方法。
嗯，哇，很有趣，我非常享受今天跟两位的谈话。嗯，也聊到了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也聊到了一些现在的，比如说 Emily 带给我们很多对于当下的母系社会或者这些族群的一些观察，然后我们也简略的分享了一下身为女性的一些自己的小看法和感受，希望这一期对大家来说是有帮助的。在最后，要不要两位嘉宾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毕竟还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的，就是这个灵魂伴侣嘛，我们怎么才能够识别并且找到这个人呢？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小建议给到大家？伊娃姐先来吧。
如果在这一辈子有幸找到灵魂伴侣，那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哈。但是在还没有找到灵魂伴侣之前，或者会觉得 我找不到我的灵魂伴侣之前，不要忘记了你也是你自己的灵魂伴侣。你得先完整你自己本身的这份幸福，然后你的灵魂伴侣才能够来为你锦上添花，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变成雪中送炭，那这个就辜负了灵魂伴侣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这是我要给大家最后的一个提醒。
嗯，谢谢。那 Emily 呢？
我的感受就是，对，就是延续着伊娃姐讲的，就是你此生有没有可能遇到，或者你遇到了会怎样，这个是一件很难讲的事情，也不是我们很能理解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小的时候经常会听爸妈讲你要做让别人喜欢的人，觉得是一件很迎合别人的，但长大了之后呢，经过了很多的自我的教育之后，你会觉得就是你自己先成为一个完整非常完整的人，然后你自己很喜乐，你提供给对方很喜乐的感受。无论什么人走到你的身边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人，你都有可能怕变成一个和你一生相伴下去的人。 这是自我的一个前提。那至于外界的原因，可能你们不能在一起啊，或者社会啊，或者怎么样，那个就很难讲了。对，至少从自身来讲，我觉得要成为这样，不是需要另外一个人，至少你不是需要另外一个人作为你的垃圾桶。我个人的经历会告诉我说，你女生在漫长当中会经历不同的桃花嘛，每个桃花都会让你成长，直到成长到有一天你发现你不是在需要对方作为一种功能性啊，我需要你倾诉，我需要你给我提供什么，我需要你怎么样的时候，而是就真的是像两棵树，就决定哎，我们近一点可能讲话，这样子的一种关系的时候，可能才会比较幸福比较轻松吧。
嗯，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两位给我们的建议。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如果你们有什么自己和自己的灵魂或非灵魂的这个伴侣的小趣事，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又或者说如果你们对我们的嘉宾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 要不我们就到这儿。感谢两位嘉宾的时间，也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一个多小时。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
风微凉，树摇月晃，莺儿在飞，我在想，水流花儿香，一片夜色放心上，心中。